主耶稣第一次公开的向以色列人啊，向当时的犹太人来宣讲的时候，他要讲什么呢？他讲他是谁。所以这个内容我就让大家呢有一个对比，就是把整个圣经啊，我们在学的过程中，我们努力去把它打通。当你看到主耶稣他开始面对他要救赎的这个犹太人，他来讲话的时候，那么在约翰福音里给我们记载的是他要告诉他们他是谁啊，这是一个重要的认识。那么对应哪里呢？对应的就是出埃及记，大家注意哈，福音书是新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是福音书的预表，这两者的内容呢是可以对照的。那么你要看什么呢？看在旧约里，在出埃及记里，神和人说话的时候最初说的是什么？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见到摩西的时候告诉摩西他的名，看到这个对应了吧？都是自我启示啊。那这个话题呢，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几次，因为有些是从从这个灵运晋升班过来的，可能前面内容不太熟悉，我就稍微一会儿再花时间做一点点补充啊。那么我们下面一起有一个福音祷告，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慈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使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能够得到这样的好处，都是因为我们认识你，我们信靠你，我们单单以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赞美主，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光，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主啊，愿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学习，就是你今日所赐给我们的玛拿。在主导文里说，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灵里的粮食，是喂饱我们生命的，叫我们灵里得饱足的，叫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日益活泼健壮，有能有力的。求主你亲自的赐福，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好，弟兄姐妹，下面呢我们来继续看，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要进入到后面的内容哈。我们这个稍微的在总体上过一下哈，就是大家看结束19到30节这部分内容呢，主耶稣公开的做了这样一个自我启示，以这样一个启示做他面向公众的宣讲。这一点呢大家可以，这个四福音是参照读的，对吧？那么你看四福音书主耶稣最开始都在讲什么啊，面对什么人讲什么话，内容是什么，启示是什么，这个都对我们很有帮助。当然这些内容都是有深度的啊，我们不求一次性就一定能掌握，但是我们先熟悉啊，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的思想里边去怎么样呢，去沉思默想啊，这个会对我们很有帮助的。这个刚才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方法。那么刚才也讲了，主耶稣他的启示对应的是什么呢？是耶和华向摩西的启示。那么这两个怎么对应呢？这个逻辑在于什么呢？逻辑在于主耶稣在这里启示就一个字，他启示自己是子啊，那么怎么能对应到耶和华向摩西启示他的名呢？耶和华向摩西启示他的名， 这个名是什么？是什么意思？大家讲一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是怎么解释的？对，都对啊！我是自有拥有的，这是一个中文的翻译，它是把一个词汇的意思翻译出来啊。这个词汇很简单，就是一个是字。这个"是"字为什么要翻译成"自有拥有"呢？看看有弟兄姐妹能够把这个给大家展开吗？为什么原文就是一个"是"？当然，其实你去查考原文是两个"是"啊。你知道这个圣经里边呢，当他强调一个意思的时候，他就多说一遍啊，因为他没有那个副词啊。就是英文里面有 very 啊，有这样一些表示非常很啊，中文里面也有这种词汇，但是呢，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那么它怎么表示这个加强呢？就多说一遍。所以原文里其实是两个是。我想弟兄姐妹可能会知道，这个是和自有拥有。怎么能够连到一起？为什么我们把这个"是"字翻译成"自有拥有"？哪位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然我就点名了哈。陈燕有。
我有想法，但是我不记得你怎么讲什么。我想这个是的意思就是我是，没有说后面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是一切的根源，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吧。那我就是那个自由拥有的，永远不变的那一位大的，是我的。
挺好的，挺好的啊。还有补充的吗？程燕讲的很好啊。其实这个词啊，它包括两个方面，自有拥有的翻译其实只包括了一个方面啊，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程燕补充的啊。因为是后边没有一个是的内容，比如我是基督徒啊，我是某工厂的员工啊，我是一个农民工，跟后面都有一个限制。那么刚才呢，程燕姐妹说出了，她这个是后面没有限制，表现她是一切。但是"自有拥有"这个翻译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我希望我今天讲了以后呢，不论你领受没有，你把它记住，慢慢接着去学。我先说远一点哈，中国有一个词是很了不起的，这个词叫"宇宙"啊，"宇"是表示空间的，天地四方为"宇"，就是上下。然后加四方，这不是三维空间吗？这个叫宇宙，是一个时间概念，表示古往今来。天地四方为宇，古往今来为宙。那么宇宙的概念是一个时空的概念啊，这个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个中国文化中古老的这些词汇，真的是。很有智慧的啊，那么这样一个认识，其实在整个西方世界，从物理角度认识，差不多到来爱因斯坦时代了啊，就是上个世纪1905年以后的事情啊，被称为爱因斯坦奇迹年啊。那么好，我们再说到神，他说他是是，我为什么不讲宇宙呢？他有可以给我们打通一点，当神说他是是的时候。这个是中文翻译成"自有拥有"，它翻译了那个时间的概念，因为这个"是"字是一个什么呢？一般现在时，我们用英文来理解 就可以理解为一般现在时。其实这个对于语法哈、时态，这也是后来总结出来的。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它就表示一个恒长的时态，一个恒长的时态，就像物理中就像这个宇宙中有一些常数是不变的啊。那么在这里边呢，也是不变的一个概念。这个不变的概念就是它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任何它时态啊，任何时间它都是。我们说，如果任何时代时，它这个时间里边它都是，其实呢，这个是中文还是不好理解。什么叫任何时间它都是呢？啊，那个意思就是任何时间它都在啊，是和在是一个意思。算了，我跟大家讲吧，是和在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哲学到最后，到现代哲学到了最后阶段，它表达的是什么呢？是存在主义。其实也就是说呢，哲学终于，谢谢，追到了最高阶段。那么到存在主义出现以后怎么样呢？到今天还有发展吗？还有新的主义冒出来吗？没有，因为追到了根儿了啊。那个存在就是是，所以是和存在是一个意思。因此呢，自有永有就是它永远存在。我说这个翻译啊，我为什么还要把大家从这个中文的翻译里面拉回来，让大家回到原文里去呢？因为这个翻译表达了一个时间观念，它没有表达出刚才这个程燕补充的那个是一个空间观念。那么当把这两个观念都放在这个神的概念里去，神是一切，所以后来在腓立比书里边啊，比那个保罗不说吗？是那个神他这个在一切之内，对吧？又充满一切，就是有那样一个观念在里边，那就是对于神的名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达。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用自有拥有来理解神，自有拥有如果你也不太明白的话，等于这个概念你没有拿到。所以呢，你就记住神他是一切，他又在一切里啊。那么一切，那么你这就是大卫说的，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因为神在一切，那么你出不了一切，所以你没有地方躲。这个话哈，有的时候在你生命中有经历的时候，你就感觉出来了。每个人的属灵生命有高有低啊。当我生命这个属灵生命很低的时候，那么一定会有一段时间不太想读经，也不太想祷告，也不太想去这个渴慕的积极的追求，总是有这样一些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你如果是基督徒，神不放过你，你就会感觉呢，我想躲，我想逃啊，我这段时间先不管。可是你躲你逃的时候，我清楚的经历，今天就想休息，打开电脑看 YouTube。我跟你讲哈，神就让你看得恶心啊！虽然就是我愿意看的有一些实证，有一些我更愿意看科学性的东西，比如数学、物理这方面的东西，这是我兴趣所在。但是呢，真的就看得不快乐，烦，我就有那个大卫的话就冒到我里边，我到哪里躲避你的面？我藏到 YouTube 里，你也在那里。你也阻挡我啊！ 我希望我们慢慢会有这样经历，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带领，也经历神的管教。因为神时刻都在，尤其是当你跟他有关系的时候。那么，我现在再一次的把耶和华讲他是啊，又讲了一遍。那么，下面我们讲耶稣是子和这个是有什么关系呢？啊，耶和华神的启示是是，那么主耶稣的启示是子，这个关系，这个等号在哪里构成的呢？因为他是子，耶和华神是父，子和父怎么样呢？有共同的生命本质，那么这个等号就在这里。那么这个逻辑在哪里呢？如果耶和华是是。耶稣他是圣子的话，那么子也是是，看到了吧？所以子也是是，所以主耶稣不用启示，自有拥有，他只要启示我是子，一切他都有了。这就是这句话的解释，我上节课没解释，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这就是这句话的一个答案。那么我在这里呢，用英文啊稍微表现了一下，我在这里没用是，用的是存在啊。那么存在相当于英文的 be， 生命相当于 being， 所以这两者父子相同啊，这就是为什么是耶和这个主耶稣来向人宣告他是子的时候，他同时不断的宣告生命，宣告永生，这个意义就在这里，因为生命在他里边啊。这个今天学界学术界特别的就是强调我们好像很多东西都发现了，但是迄今为止三大啊谜团是没有答案的。第一，宇宙怎么来的，这不是人能解释的。第二，生命怎么来的。第三，意识怎么来的，这三样是没解的，当然无解，这三样永远无解，因为生命在他里边，在神那里啊，所以不是你可以有一个思维能力的人就能够把一切都破解的。神给你知道的是你可以知道的啊，这就是《申命记》29章29节所说的啊，奥秘是属于神的，所以这三样持续奥秘下去。我们再回来看，那么主耶稣在第五章第一部分里边呢，就是19到30节里边讲了两，在二以24节分界，24节之前讲耶稣的琐事，24节之后啊，就25节到这个29节讲耶稣的所为啊，再重复一下，大家自己看哈。我把这个结构给你以后呢，你就会看的稍微的有一个结构上的帮助，因为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很重复啊。那么所为和所是差别在什么呢？就是所为这部分经常是一个现在时和将来时的。那么我在这里面加了一句，主耶稣呢有一个特重要的使命认定，差我来者。这句话，差我来者这句话呢，在全本的新约圣经里边出现了28次啊，其中呢，这个马太福音1次，马可福音1次，路加福音2次，其实2次是一句话里边的重复的出现，那么剩下的24次都在约翰福音里边。 你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圣灵感动老约翰，在约翰在这个三卷福音书都出来以后，要写这一卷的时候，把这个概念非常重的放在它里边，所以呢，他在那里不断的说呢，差我来点这个词啊，这是主耶稣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认定，道成肉身啊，是因着父的差遣，差我来者就是指的父神。那么这里边我今天不展开，但是给大家看到什么呢？这一章里面有几次说的照样，对吧？照样，好，差我来者这个意思是说给人的啊。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最后离开这个世界，返回天家的时候，他颁下了大使命。那么当他说差我来者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他的那个使命，他是带着使命来到世上，然后他要这个最后他复活以后，玛利亚看见他以后抓住主耶稣啊，主耶稣说你不要抓住我啊，因为我还没有上去见我的父，为什么呢？他要回去复命，因为他是差来的，他要复命，这是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呢，他再回来回到地上来看他的这些门徒的时候，就伸出手来让多马你摸吧，对不对？就可以摸了啊。所以这就是那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呢，在向我们颁发大使命之前，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样，他如何完成父所差给他的使命。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写给基督徒的，包括对犹太人的非常强烈的带有批判性的那些表达，是让基督徒明白的，不是因为恨恶那些犹太人的啊。所以呢，你要从这样一个受众的角度知道，这卷书是成熟的老约翰因着神的旨意，因着圣灵的感动写给教会的，那么你就明白啊，他在强调差我来者，不断强调这个，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那个样，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怎么样？两个字，照样，照主耶稣如何遵循父的旨意，我们照这个样去履行我们在地上的使命，因为主耶稣差了我们啊。所以我在这里呢，把这个稍微的给大家说一下啊。那么如果你觉得还是太难不好领受 ，OK， 刚才这些你放下来，你就领受什么呢？领认识主的心意和主的爱也够了。主愿意知道他是谁，他是圣子，他告诉你，他要不说，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明白啊，因为这要启示出来。就算旧约启示告诉我们啊，将来必有一子赐给我们，但是你不知道是谁啊，所以必须要有神的，来自神的启示。主耶稣愿意我们知道，他就是700年前神已经预告的那一位啊。所以核心读经啊，我们昨天那个周六查经班查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也是提到这个核心是认识神啊，而且神也把这个意思说出来，我在埃及的这些作为就是要怎么样呢？让法老知道我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过程中啊，宋牧师讲得很清楚，摩西生命变了啊。那么以色列百姓经历了，好，最后 再补充一个，就是关于犹太文化里边子的观念啊。这个从我们中国文化里边呢也好理解，也稍微有点不同。中国文化是个血缘文化，在血缘文化里边呢，由于你很难在里边去说谁最重要，谁不重要，这个人有八个儿子，哪个儿子要成为最重要的？啊，雅各有12个儿子，这个很困难。中国文化解决这问题很简单，谁老大就算谁。老大是瘸子没问题，老大是傻子都没问题，因为这就把这个争夺的危机解除了啊。比如晋朝啊，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当他要传位的时候呢，他知道他的那个太子，就是那个长子啊。司马衷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愚蠢的皇帝啊，然后老百姓这个大臣跟他奏报说老百姓没饭吃，天下饥荒，他就说老百姓没饭吃了吗？为什么不去喝肉粥呢？啊，这就是很有名的一个愚蠢的皇帝。为什么要让他继位呢？在他没继位之前，很多人都跟你想，开国皇帝，我们一般的用4个字来形容，叫做雄才大略啊。其实呢，司马炎不配这几个字，但是呢，整个司马家族他的邪恶、黑暗和诡计多端是有名的。这么诡计多端的人，他愿意让他好不容易从曹操他们这个家族里抢来的天下再葬送吗？所以呢，他就想立一个好一点的，但是没办法，因为什么呢？好的没用，这个是长子，所以中国文化强调的是长子，最后还是给了他，果然呢就祸乱天下啊。那最后，这个邪恶的家族好像是连个渣都不剩啊！他们家族没有这个家族里边这个血缘的传承彻底断了，被杀光了啊！那么我们回过来看哈，这是中国文化子的概念，强调什么呢？强调长子长孙。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这有没有，你们家族有这个传统没有？长子长孙很重要，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宗啊，以什么什么为宗，就是长子长孙这一串，这是宗。如果呢你是长子家的老二，好，你归入旁支啊，其他都叫旁支，只有这个叫宗。所以我们说孔子到现在啊，孔门第多少多少代孙，是指长子长孙那一支啊，别的都不都算孔家人，但是不入这个宗，这叫宗啊。这就是我们都是中国人啊，在这里也把中国文化的观念跟大家说一下。那么我下面要问了。犹太文化怎么论呢？神给的，从亚伯拉罕开始。我们知道呢，他们是长子的双辈，对吧？其实这是没有人硬性规定，这是一个文化，可能不止双辈啊。因为我们看以撒就能看出来，以撒上面有哥哥。下面还有6个弟弟呢，但是亚伯兰怎么分配的？打发走，全都给一个人，给以撒，其他的全部打发走啊，单单给以撒。当然，因着神也跟他说了，唯独撒拉生的，对吧？才做你的后裔，所以这个是神定的。这当然有它特殊性，但是我们看到呢，在这个里边啊，也显示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啊， 就是以撒全部继承，他继承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他的一切的丰富的这样一个产业。那么后来就是其实在后来的传承中呢，多多少少都有这样一种文化的遗留。为什么呢？这样有一个益处，就是整个家族的这个产业不会被破碎掉啊。如果你的地分了分了，然后一家就几分地啊，你的规模效益全没了啊。每家都很穷，所以你像亚伯拉罕就是把他们打发走啊，自己去做别的营生去啊。那么在这个犹太人的文化里边，渐渐的，因为他们后来呢，他们主要的不是种地，是做什么都有，有做商业的啊，你像保罗是支帐篷的啊，有人是主耶稣他们家是做细木工活的，其实他不是一个单单的木匠啊，因为中国人木匠很低啊，木匠石匠都是这个很劳苦的。那么在这是我们用中国人的文化来观念来讲的，在西方文化中，木匠石匠是很高的位置。到今天，这个人是个 handyman， 这个人是有手艺，都是很尊荣的。木匠为什么主耶稣是木匠？大家想过吗？这个身份是偶然的吗？木匠关乎建造。记得吧，在建造会幕的时候，是神亲自的选召，并且赐给他里面有智慧，还有用圣灵充满他，比萨列啊，还有一个阿和利亚伯，对吧？他们两个来建造。神说心里有智慧，神还把圣灵给他。全本圣经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就是比萨列，因为他建造神的殿。木工啊，精细的木工是建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啊。那么保罗他是要为神怎么样呢？去建立教会，第一个教会就是出埃及记路上的那个帐幕，保罗支帐篷，看到这个关系了吗？都不是偶然的，都是有意义的啊！保罗到处支帐篷，到处设立神的帐幕，在以弗所，在腓立比啊，在哥林多都设立神的帐幕，神的帐幕在人间。在新约时代，神行走在地上，不只在一个地方局限。这就是这个意象打通，你就看得可明白了。圣经新约旧约连得非常的紧密。那么我们再回到说犹太文化中子啊，这个子我们要从他的观念里边明白，这个子不同于我们刚才说中国文化中长子长孙不是不一定啊。那么在他的文化中，后来为了这个家族的这个无论是你有一个家族的事业，你是打铁啊，你是凿石头啊，我们知道那个叫什么很有名的那个，我们在就是现在有常说的一个什么会啊，他的英文原文是这个Free Mason 啊 ，Mason 是石匠啊，
共济会、
就
是吧？共济会
啊，共济会，共济会就是石匠啊，今天石匠协会。今天共济会都是大佬们聚集的地方，石匠怎么成了大佬呢？因为你不知道石匠的意义啊。西方的大师大教堂通通是石头建的啊。 所以西方的建筑的这样一个要求啊，石匠的那个在技术上的要求比中国式木头建筑高太多太多了啊，所以是不能比的啊。那么它的那个它的标记就是圆规和角尺啊，直角的角尺和圆规，这是跟他们有关系的。如果这家是个石匠，他要传承的话呢，他等于他们家有个小公司，他不能把这公司分成三个或五个，是交给其中一个传承，其他的你自己，如果你还干这个，你自己另外成立一个公司去，你还可以干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公司，这个家族公司交给其中一个儿子，交给谁呢？是父所认定的，不一定是长子。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哈，这个很有意思，当一位父他有几个儿子的时候呢，儿子小时候学习知识，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学习这些东西，他跟着谁学习呢？跟着父这个公司的手下的人啊，或者是工人，或者是技术人员，或者是经理等等等等，就跟着一直学啊。这当时我今天的比喻，那个时候有钱的人家经常是请一个希腊人来教啊，这就是保罗说的啊。那个时候是在这个一些，其实那个师傅基本上是个奴隶身份，因为希腊人是被罗马人所征服的嘛。但是呢，希腊又在文化上征服了罗马，所以呢，罗马又拜希腊来学习。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这就构成西方文化一个特点，就是这个老师，这个家庭教师的身份很尴尬，又像一个教师受尊重的，同时他又是个奴，又是个奴仆的位分。你如果读《红与黑》，你就看到于连那个身份，在很多的西方的这个文学名著里，你会看到那些家庭教师半高不低的位分，就是从希腊那个时候一直传承下来的，他的这种文化的传承非常凝固啊。那么如果一个犹太家长他的几个孩子也在师父下受教，到什么时候算他结束了学业，可以独立，可以开始行业呢？很有意思，注意哈，这个时候那个父亲会把他的家里的亲朋好友、商业伙伴，他常来往这些人都招聚到家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像聚餐一样的一个活动。当所有人都到齐了以后呢，这个父亲会把儿子领在身边，郑重地向所有人宣告啊，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爱的，你们要听他。看到这个意思了吧？有点像圣经里面我们熟悉的父神对子神耶稣的认定。那么这个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父亲在告诉所有在场的人，以后这个子他做的都算我认定的，他签字相当于我签字，他要这个做决定相当于我做决定。以前这个父亲是老板，他做什么他说了算，以后不管这个为父的说还是不说，子说就是。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讲他是那个子，因为现在他公开的说了，我是子，我代表父，我做的一切，我说的一切都代表父说的。所以这个他在讲的他的权柄和父是相同的，就在这里。那么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呢，我们半懂不懂， 主耶稣说话，当场犹太人全都明白啊，他们都懂，这是那个背后的道理。这就是关于子的这个观念。那么整个这部分啊，我们到这个时候啊，我们就算是把这个19到30节啊，我们从整体上啊给大家呢，就是从一个基本意义上我们大概讲了。那么接下来呢，我最开始讲的时候呢，给大家四幅图，现在呢我要把这四幅图呢再放下，大家我当时留了作业，猜猜看你觉得哪幅图最画的好啊，你认为有道理啊，就是主耶稣这个第五章一开始不是主耶稣医治一个38年啊病了38年的这样一个人嘛，在毕士大池边，这是一幅图，大家注意看哈，这是毕士大池边一个不能站起来的人啊，他在这个褥子上，主耶稣呢向他伸出了手，好像在问你要痊愈吗？这一幅图，第二幅图，好像主耶稣很仁慈哈，去亲手的去拉他，好像要把他拉起来，拉着他的手问你要痊愈吗？这幅图比较卡通啊，主耶稣你看笑着温和的问他，然后呢主耶稣还俯下身去抚摸他，这个因为长期不走路哈，已经瘦成这个样子的腿。最后一幅，主耶稣是主动找到他，掀起他的一块破旧的一个这个毡子一块布，然后呢去问这个人啊，指他的脸问他你要痊愈吗啊？所以呢，这就是这幅图。你看旁边那些人，谁都不顾念谁，对不对？个个怀着自己的心事，没有一个人关注这个场景。好，这四幅图，大家你觉得哪幅图是你认为非常好？根据我们前面的学习，大家最后一个哈，
我觉得最后一个，
好像大家都觉得最后一个哈。OK 啊，大家看看经文啊，经文第五章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所以呢后面这个坐着的肯定不对啊，这个事实上圣经里没有把主耶稣描述的这是人的想象，看到没有，我们会把我们的观念加进去，哇，主耶稣好怜悯他，然后向他伸出手来，甚至还去抚摸他，主耶稣知道他是什么人，对不对？记得吧，主耶稣后来向他跟他说的话很不客气啊，不要再犯罪了，以后病得更重啊，你现在瘫了38年，以后更重怎么样，再有个38年都不太可能啊，那就比瘫38年还要惨。所以呢，你会看到主耶稣跟说话态度是有点严厉的啊。因此呢，这个都不太对，大家说的很好啊。第一幅和最后一幅好一点。第一幅呢，主耶稣只是对他说啊，主耶稣站在这里。最后一幅呢，这个文化环境，犹太人心里多么冷，多么那种冷漠，因着神的教导持守了几百年，反而变得更加的，在法利赛文化中变得更加的冷漠，互不相顾，这个文化气氛画出来了。所以大家说的很对。好，现在这个圣经里插图也很多这些插图呢，有很多时候要看这个作者啊，画画这个作者，他对这个内容领受的够不够深，不然的话呢，那有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观念放进去，他把主耶稣画成了一个啊，这个像菩萨心肠一样的人，很多时候不一定如此 啊，所以呢，尤其是整个约翰福音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和这个我们观念中的，我们通过学习来看是不是有差距。那么我再把这个结构给大家看一遍哈，这个以后可能会反复放。刚才讲的这部分啊，我们今天现在要学第二部分，主耶稣宣告什么呢？就是前面宣告他是子，是神子，那么下面呢，他要为他的宣告提出见证，我凭什么说我是子啊？当主耶稣来到人面前说他是耶和华父神的儿子，大家一定发懵，你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凭什么，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要自己讲出来啊。主耶稣讲出这个就是用见证啊来提，这个见证是两方面，一个是约翰的，一个是神的。神的见证分三块啊，我们今天呢先来看是约翰的见证，就是31到35节。我这个打错了吧，35打成三。稍等一下哈，我必须把它缩小以后才能改。好，大家需要这一页是吧？嗯，每一次这个 PPT 都会发在圣经书卷班的群里，大家可以加入群哈。这个录音和 PPT 都在里边啊，找子龙传道。找我或者是找这个后面还有学习弟兄啊，宋师都可以啊。王玉姐妹回来以后呢，也可以找他。这是那个结构哈。来，我们下面呢来诵读这简短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并不好理解，我今天要整全的去讲，所以呢，今天讲一部分，有一部分要放在后面讲。好，我先来跟大家来读这个经文，大家手里有圣经可以打开。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见证啊，这个我们这种属于神学概念哈，我们不花太多时间。啊，我有一点小的感慨，就是见证这个词，在我来到加拿大之前，我也算读书人哈。词汇量还 OK， 但是我就愣没见过这个词。我不知道大家你们是不是也如此哈、我是信主之后不断的看到见证见证，也听到见证，才慢慢的知道见证这个词。在我2000年之前，我几乎没见过这个词，也不知道有一个词叫见证。也就是说呢，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边没有这个观念，而这个观念我们看见证是以色列人宗教和社会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部分啊，有耶和华神为他们定下的原则。原来我们没有，因为我们不认识神，他们有这个词是因为神定给他们的， 所以十诫里边就有见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就是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对吧？这个词呢，在这个出埃及记里边啊，十诫是两次说明的，所以出现过两次。那么神向以色列人有具体的要求，要求必须呢要有两三个见证人啊。这是这个经文啊，红色字体在下面。这是出埃及记，这个有提过，生命记也提过，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然后呢，大家看生命记和这个十七章和十九章都提到，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两三个人表明啊，这是确实的啊。那么你说要两三个人，他都是说假话呢？这个原则在前面，看见了没有？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啊。那么当这个否定了作假见证，那么真见证都需要两个以上来保证啊。为什么要有这个保证呢？因为见证涉及到的是将一个人，很可能将一个人不但治罪，可能治死罪。神看重人的生命，不能够枉杀无辜，所以怎么样呢？要两三个人做见证，这个人才可以被治死。然后呢，这个申命记十九章呢，也同样这样的观念，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见证关乎生死。我最后有一点说，见证在圣经里有一个奇妙的转化。我们今天做见证，都是关于我怎么活过来的见证。我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我见证主耶稣救了我，让我活过来，然后我做这个见证，对吧？今天受洗之后见证，不都是一个活的见证吗？那么最初的见证是一个关乎死的见证。所以我在这里边呢，给大家有点小小提醒，这个话题不能展开哈，我们时间不够，但是大家知道就行。圣经里很奇妙，这种转化很多，只是可能大家没有发现，没有注意到。如果你注意到，对你是很有震撼的，非常多。我再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有约柜，对吧？很重要一个概念，约柜。一开始叫什么？对，在神赐下这个贵的概念的时候，
宣座是吧？不是啊，
不是，我们是宣座上面的盖儿啊，那个盖儿也是两个概念，又叫宣座，又叫赎罪盖啊，因为那个贵还是什么呀？是个口朝上的，对不对？是一个口朝上的箱子，上面盖个盖儿，对吧？所以这个叫柜啊。那么这个柜的话呢，怎么样呢？整体上啊，我们不说那个盖儿，我们说这个整体上，你去看出埃及记，一次都没叫过约柜，通通叫一个名字法柜。所以看到没有，也有一个奇妙的转化。法柜转化成了约柜啊，就是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圣经里这种带有转化性的观念词语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会给大家讲啊，非常重要的非常震撼的观念。那么在这里呢，我就把见证让大家注意到，它有一个转化，它是从一个定死罪的见证最后转化成一个复活的见证，很有意思啊。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关乎定罪的。那么，所以在审这个关乎也关乎审判，审判的事上需要有两三个见证人，而且这个见证呢，只能由第三者做，你自己说的不算。所以主耶稣在第五章里面怎么说呢？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啊。所以呢，他要有他之外的见证。那么第三者做见证，不是出于自证。我们在这些观念中啊，其实你都可以把圣经打通，看到其他地方是怎么讲的。大家来看马太福音26章62节哈、啊，我上面有几这几处都差不多的意思。我来读啊，大祭司就站起来，这是大祭司审判耶稣的时候，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啊，包括你看马可福音14章60节，路加福音23章第9节，他都在表现审判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的表现什么样呢？一句都不回答。为什么不回答呢？因为好，谁来讲？对了，就这个道理啊。所以大祭司问这个道理，问就不对，所以大祭司就不该问。那么你问了不该问的话，我不回答你这个不该问的话啊。而且呢，是谁举证啊？谁这个举事，谁要举来做这个举证？你提出了这样一个控告，那么你要为这个做出找出这个相应的证据。现在主耶稣呢提出了一个观念，我是圣子，那么主耶稣要来做这个提供证据。大祭司如果控告耶稣，是大祭司提出的控告，大祭司自己要找出证人啊。所以这是那样一个审判的原则。现在呢，主耶稣就提出了他的见证。他的见证首先一个见证呢，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对前面的那段话的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明。因为我在前面说了哈，主耶稣宣告的内容是让人很震撼的啊。居然一个人站在这里对我们所有人说他是耶和华的儿子，这真的是把人吓着了。所以呢，主耶稣就要来提见证。他提出的见证第一个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施约翰。我们知道施约翰在他事工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会这个全各地的犹太人啊，从东南西北都到约旦河来受施洗约翰的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施约翰几乎是家喻户晓，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那么这个见证是很有力的，施洗约翰来做这个见证啊。我在这里面提到见证这个词在新约里边啊，你会看到呢动词加名词的形态一共出现了100多次，那么使徒约翰用了70次。你会看到在约翰福音里这个出现的比例多么高啊，他特别强调这个见证。那么这是见证这个词汇在 第五章之前出现过几次啊。首先一次呢是这人来，第一章七到八节，也就是约翰福音一开始，这人就是约翰，他来为要做见证。那么就是说，施洗约翰来到世上，他的使命，重要的使命就是做见证，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然后强调他不是那光，只是为光做见证。换句话说，月亮不是那太阳光，它反射太阳光给我们见证太阳发光，可以这么理解吧？那么施洗约翰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一节后面写什么呀？是他是点着的明灯啊，他不是真正的光的本源啊。
嗯。
然后下面呢，约翰为耶稣做见证，这些都在第一章里边啊。约翰所做见证就在下面，约翰又做见证说，这些后面见证内容我不再说了，但大家看到呢，约翰确实怎么样呢？在履行他的使命，他在一次一次的做见证，见证什么呢？看那神的羔羊，这是约翰见证的目的啊。他还见证这是神的儿子。约翰见证，大家要记得他见证的内容是什么？两个，一个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不说吗？你们要见证好，你们记得吗？约翰做过见证，他见证我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这就是一个很有力的见证。那么他还见证神的羔羊，这是约翰的见证啊。然后呢，这个第三章啊，这个主耶稣又，这是对尼哥底母说的，我实实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证的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他将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只是没有人领受他的见证啊。这是见证这个词语在第五章之前的几次使用。我们看到神为施做见证的施洗约翰做见证，见证施洗约翰是神差来的见证人，然后施洗约翰果然也见证了他当见证的那位神子耶稣基督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强调了一个关于见证的一个观念。那么在这里边呢，我再提醒大家，记得第二章啊，约翰福音第二章最后一节，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一句可以连带到第五章的这一句，就是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那么当主耶稣如此说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带有矛盾性的信息。一方面，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过见证，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这个见证本身有很多人做见证，因为当有很多人在场嘛，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但另一方面呢，神对这个见证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折扣啊，我们不能说否定，因为你当你跟第二章二十五节和这里这一句话合在一起的时候，所以我说这部分内容我不全展开，因为讲到后面时候呢，我们再带出来会比较好理解。但是给大家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你会看到啊，我到现在还没有特别强的来讲出这一点来， 就是约翰福音，很不容易学，因为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是巨大的挑战，对讲的人也是挑战，敢不敢把这话讲出来，大家听了能不能接受，我们承受得了吗？啊，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神不客气，看到神怎么说了吗？啊，我不受从人来的见证。那受洗之后的见证我们怎么看呢？ OK， 这个问题先存在里边啊，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问题啊，等我们后面全学完的时候呢，就是第五章学完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啊。只是我们要注意到主耶稣对人的一个毫不客气的一个挑战，因为这一卷福音书一开始就说过，光来到这个世上啊，人怎么样呢？是拒绝光的，人不接受光啊。所以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主耶稣一方面讲到了约翰他是光，但是他是一个暂时的啊明灯，而且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了人的心，人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呢？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我想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这个能够回想自己一些对一些事情的思考和判断，我们真是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准确了啊！当我们小的时候，天天给我们讲要学雷锋的时候，哇，雷锋就是榜样啊！天天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啊！然后捡到一分钱就去找警察叔叔交了去啊！警察叔叔交没交没交上面不知道，反正我交了啊。然后呢，就有一种心理上的、道德上的一个自满啊。那么，不断的给我们提出榜样，什么焦裕禄，后来有孔祥森啊，等等等等，不断的有这些榜样，现在没有这榜样了啊。这些年还有什么廉政啊、爱民的榜样吗？现在有的榜样都是今天出了谁了，明天哪个大人物又被拉下马了啊。但是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断的树榜样吗？人需要啊，那么人情愿暂时喜欢某些人来的光。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看，出埃及记，啊，看我记得吗？一个是应该是20章，啊，20章出埃及记20章19节，就这一节啊，这是众百姓以色列百姓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看到没有，人情愿喜欢从人转述一遍的话，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其实大家应该自己一遍一遍读经，从里面得着真光，那就更好更安稳啊。当然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人的转述一定有人的理解，人的理解的有限性一定会使得这个完整的，不是因为他讲述就更多了，他一定会呢有一些折扣在里面啊。所以呢，都不能够取代读经和圣灵在你里边的带领啊。大家注意了，刚才讲的什么呢？是这个出埃及记20章的19节，他们啊，也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求神不要直接对他们说话，他们要听摩西转述的，一个活人对他们说的，好过一个 这个大而可畏的神。我们再看一节，还是出埃及记，我看我印象对吗？后面哈，三十四章后面，好，34章，我们从33节吧。摩西与他们说完的话，就用帕子蒙上脸。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就揭去帕子，及至出来的时候，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摩西又用帕子蒙上脸，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啊，这个前面呢，有一个解释，就是29章说，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奈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就怕挨近他。好，注意这两节哈，它有个对应，一边是怕听见，一边是怕看见，看到了吧？20章的时候不能听，到34章的时候呢，不能看啊，他们不能听神，也不能看神，这就是整个旧约的光景啊。然后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啊，为什么主耶稣道成肉身要来到呢？他要让你们不能听、不能看见的神直接进入你们面前，忽然来到他的殿中啊，然后呢，向人们直接的来怎么样呢？他一张口就讲出他是谁，他的身份，他是完完全全等同于父的那位子啊。那么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举出见证来。第一个见证是你们全都认识的，是约翰。然后下一次我们来看后面的见证啊。那么所有的见证里边呢，一方面是为着让他们认识耶稣，接受耶稣，同时也是个挑战。当这个挑战人不能接受的时候呢，其实啊，同时也让这些人因着他自己心里的刚硬，就像我们这个昨天晚上查经所提到的，你的刚硬会使你越来越远离耶稣啊。那么这也是后面由这个38年病人所代表的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后面的光景更不好了。他们怎么样呢？这个因着你不可再犯罪了，不然话呢，你后面的这个光景会更糟。这句话一直到今天，你去看以色列整个的历史，在这句话里是怎么反映的？我们不能单单看他们复国，是那是神的作为，但是复国不代表一切，神要的也不是地上的以色列国，神要的是甘心认耶和华为主，甘心跟随耶稣基督，透过耶稣这唯一的一条路啊，来和父神有关系的，这样的子民才是神所真正要的啊。血缘的子民，保罗就说了，不是从亚伯拉罕生的，就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你们不能凭着这一条，然后你们就可以得着你们认为所能够得着的啊。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学习呢到这里哈，大家预习后面的，我们下次来讲呢，主耶稣提出来的另外的这些见证，那些见证就是从下一次来学的，都是从神来的见证。这个见证是神所要的，因为前面主耶稣说了，我不受从人而来的见证，所以后面 主耶稣直接的亲自提出关乎神为他做的见证。大家先预习好吧。好，我们到这里，有请我们宋牧师吧，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主啊，把你生命之道赐给我们，主啊，你的道就是生命的光，主啊，感谢赞美你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我们更感谢赞美你用你的话来挑战我们。
阿门。
我们今天对你认识的到底有多么深？主啊，我们和你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主啊，就求主的施恩，愿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边常常的去这样的去来指挥我们，来引导我们，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主啊要不去成长。主啊，我们想到今年我们要往下扎根，主啊，我们怎么扎根？主耶稣啊，我们不想扎根只是一个口号，主啊怜悯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深深的扎根，以至于我们能够结出讨你喜悦的果子。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啊，谢谢弟兄姐妹，啊，也谢谢线上的弟兄姐妹参与。谢谢大家，再见，下次见。